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要介绍的绘本是小典藏出版的《大象林旺是怎么到动物园的》。提到大象林旺，大人呢应该都有听过，甚至呢是亲眼到动物园看过他哦。而对我们这一代的小朋友可能比较陌生，现在到动物园也只能看到标本了。而为什么这一头大象林旺爷爷会让所有的台湾人这么怀念他呢？其实在他86岁的生命历程中，也等于是台湾的历史见证哦。透过今天的故事，我们再一次来认识台湾这个永远的国宝级大象林旺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绘本马拉松，大象林旺是怎么到动物园的。这里站着一只好大好老的大象，大家叫它林旺爷爷，这是它的标本，它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大象哦。那么林旺爷爷到底是怎么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来的呢？围绕着他的游客们，大家都很好奇。
好像女生的名字哦。
他以前叫做阿美哦。林旺和林王的声音发音发起来很像呢。
听说林旺爷爷是吉尼斯纪录的保持人哎。
缅甸的相夫从刚离群的公象群挑了几只年轻的公象，训练他们工作，把木材搬上卡车，在森林自在地移动。大象们比卡车好用多了。所谓的相夫，就是训练和照顾大象的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国军跟日军打仗，在缅甸北部山区的竹林里发现了十几只大象，有大有小，有公有母，背着装粮食的架子，还有两个看守大象的相夫。其中年轻力壮体格健美的大象叫做阿美，他是由缅甸相夫照顾长大的。这13只大象被国军俘虏之后继续的工作，把一箱箱的弹药，一包包的米装上卡车。当车子陷在泥巴里，大象只要用力一顶，车子就脱困了。他们成为军队的好帮手。战争结束后，13只大象跟着部队沿着公路走回中国。出发才几天，大象又饿又累，不到10天就死了6只。到了云南大理，许多人跑来看热闹，突然跑出一只黑猪，被大象一脚踩死，吓坏了所有人。接受治疗休养之后，象群再次出发，沿途做表演赚取食物，花了6个月走了1000公里的路，平安到了广州。象群帮忙兴建纪念碑，发生饥荒的时候还会表演募款救助灾民。1946年的夏天，有4只大象分别送到动物园，3只大象寄养在广州公园。孙立人将军下令把阿美和母象阿佩送到台湾， 他们被带上轮船，花了三天两夜抵达高雄港，住进了旧仓库改装的军营。阿佩不久就死了，孙立人将军担心阿美会寂寞，决定送他到台北市立圆山动物园和三岁的母象马兰作伴。最有经验的动物管理员陈德和到高雄把阿美带回台北圆山。当时动物园想帮他改名为灵王，却因为记者听错，从此变成了灵旺。生活在动物园的灵旺有了马兰作伴，从军中大象的身份变成动物园的明星。1983年10月30日的圆山动物园第一次为他办庆生会，很多游客和媒体都来了，连老兵们都结伴来看老朋友，拍了很多照片。这一年的灵旺66岁。1986年，台北市立动物园要搬新家。动物园搬家是一件大事，保育组人员忙翻了。他们要采买、制作大大小小的装具，准备捕捉的工具，还要使用麻醉剂。沿途男女老少、大人小孩挤到街道，看着长长的搬家队伍，好像是一场动物大游行。大象的新家白宫，为了隔开游客设计了大壕沟。搬进新家的第一天，灵旺不小心掉进壕沟里，是他的同伴马兰把灵旺带上来的哦。木栅动物园开园的那天，来看灵旺爷爷和马兰的人排成一条长长的人龙。虽然后来有企鹅、无尾熊的新明星，不过灵旺爷爷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但是他的年纪越来越大，脸上、身上都出现了老人斑。灵旺很老，快要跟大家说再见。工作人员从各个角度帮灵旺拍了很多的照片。当动物园确定他死亡后，立刻召集各方人员，在兽医主任的带领下，用最快的速度进行解剖。解剖时，要先把灵旺的身体切成几个部分，去掉所有的骨头和内脏，然后把橡皮上面的肉弄薄，还准备了20000公斤的盐来腌皮。为了要留下最完整的标本，这是一个跟时间的竞赛。动物园工作人员忙着解剖时，白宫成为大家纪念灵旺的地方，好多人献花留言，大家都很怀念他。市长还赠送台北市荣誉市民给他。动物标本师测量过灵旺身体的各个部位，先做出假体，然后灌进发泡剂，做出泡棉的原型，再把处理好的皮用吊车披到假体上，最后按照真实的照片补色。灵旺爷爷的标本送回动物园是一个大日子，由警车开到，从标本工作室顺利回园，再用吊车放到由展览人员布置好的场地，教育中心成为灵旺永远的家。我们现在到动物园的这个地方，再次的看到灵旺爷爷的标本，他是标本师花了16个月完成的标本。 由兽医主任带领团队一起解剖，保育组人员运送到木栅动物园，动物管理员从高雄再到台北圆山动物园，孙立人将军下令渡海到台湾，跟着中国军队走了1000公里到广州，从日军那里抓来的由缅甸相夫照顾长大的，这就是大象林旺怎么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过程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我们明天晚上再见了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。